今天呢，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祷告？为什么我们必须祷告？一个以信心为中心的探讨，祷告如何释放能力，开启神的计划，突破属灵的拦阻，并使每一位信徒进入神所命定的旨意。阿门。先跟你们分享一些故事，一个见证，也是一个故事，来证明给你看，解释为什么祷告是这么的重要。我跟你们说过，跟你们分享过，在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女孩，她其实是在高才教育计划，是在高才班，我也跟你说过，虽然有些人呢，他们有能力，他们考全 A 可以修读医学，然后在面试的时候呢，魔鬼撒旦就来捣蛋了。然后如果他们不用权柄，也没有祷告，他们不能够进入到，即便他们有能力修读医科的。然后以前呢，也有一个学者，他也是考全 A 的，非常棒的，优秀的，没有读成那个医学，然后他就读法律。后来啊，没有读完呢，他又去到墨尔本，又去读医学。然后他有一个同学，那个同学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人，我们教会的那个姐妹，她其实不是一个考全 A 的人，可是最后年终考试呢，她考上了读医学，现在她是一个外科医生。所以这个女孩，再说我们以前教会的这个女孩，在她读初中三的时候呢，神就把这个渴望放在她的里面，她就是很想要读医科。你看呢，即便是神的计划，但是如果不祷告呢，神的计划就被挫败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祷告。我们不只是靠自己的才华能力，其实在那个时候，他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呢，教会也不断地为他祷告，然后他的面试也通过了。所以呢，在祷告我们对付完幽暗世界的这些黑暗权势，那现在我要跟你分享另外一个姐妹的她的故事。八年前，在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得救呢，她申请要美国的绿卡，然后去年呢，他们就给她发了一个邮件，其实是拖延了，知道吗？八年前她已经申请，去年其实他们给她发邮件，她可以去，可是她延迟，今年他们又给她发邮件了，然后她就把孩子带去美国了，因为要拿绿卡，然后去到那里呢，她跟她的儿子一起祷告看要不要在那边读书，然后也感觉到是神的计划了，他们去到那里是神的计划。然后每当母子俩去到那个地方，美国，他们祷告，总是会祷告。祷告干嘛？祷告要不要让孩子在那边读书？每当，他们母子一起祷告呢，儿子就哭了，圣灵就降在他身上，就哭了，感动他。然后他母亲就问他，为什么你哭了？每当祷告你就哭，他说不知道了，圣灵降在我身上就有感动，就想哭了。所以他们感觉到今年真的是时候，他们去那里了，搬迁到那里了。还有在这个春节的时候，他们走一趟嘛，去那边走一趟，神就把一些人呢放在他们的道路上。去年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知道美国那个地区，不认识任何人呢。可是今年的这一次他们去，他认识一个人呢，这个女孩，从香港的，然后也是从麻省毕业的。然后他很友善的对待他们母子俩，说：“哎，你们来啊，住在我家。”然后在那个时候，他也在祷告了。这一趟他去了美国的时候，他去祷告，祷告是否要把他放在私立学校或者说政府学校，因为考虑到那个学费，而且还要有中介来帮助你啦，等等啦，然后中介也会要算你中介费用，所以他在祷告。然后有另外一个他认识的人，他说：“哦，我的孩子全部他们都是上政府学校的，所以呢，在正确的时间神把那些正确的人放在他的道路上，同时他们也在祷告了。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，神就在为他预备道路了，为他预备人，为他预备人事物。还有以前他没有跟我说过，这次他说他小的时候，当他十二岁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就把他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了，国内的，然后十二岁了，所以常常，他会搬迁，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所以某种程度来讲，里面有一种就是没有安全感了嘛。直到他来到我们的教会，在那脱离这个了。去年，当他在考虑要不要去美国的时候， 他就哎呀，好像有一种，可是今年呢，他感觉到 OK 啊，可以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脱离了那种没有安全感了。因为多年来啊，从小他常常搬来搬去嘛，每次搬来搬去，并不是说父母带着他的，他自己一个人呢、啊，从一个地方搬迁到一个地方，所以为什么搬来搬去？有时候换学校啦，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要找房子啊这些。所以他回头看，他知道神把他放在这里两年是为预备他搬迁到美国的、yeah, 所以这些都是跟神的计划有关系的，祷告出神的计划的。不仅如此呢，去年呢，当我们去中国那边旅游的时候，他也就是为我们安排了很多事情了。然后两个导游发现他还有他的一群朋友，他们很不一样，跟其他的游客很不一样啊。他说你们这群人哦很不一样，所以呢那个导游就向他要了一本圣经啊。啊，他说你可以给我一本圣经吗？所以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见证啊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给他们敞开了这个福音的门啊，导致这个导游向他要一本圣经啊，这个就是生活化福音了。阿们，这个也是源于祷告所接触的这些果子。阿们。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呢，也是来这边学习，他们都见证说他们来到我们的学校读书啊，他们的生命真的翻转了，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学校读书。然后其中一个还是以前在社会居高位的，他有另外一个好友啊，他对他的另外一个好友说，你要赶上了这些课程哦，要赶上了。以前他们是一起过来啊，还鼓励他们每天要读圣经啊。他说虽然没有很多时间的，每天可能没有很多的时间，可是你也要就是争取时间呢、啊、去读5分钟10分钟也好，读神的话语。也就是说这个姐妹她在影响她的身边的好友啊读圣经了。所以属灵上来讲他们非常好，情况非常好，感谢神。现在我们来看，除非有人祷告，否则神无法为人类行事，这个是约翰卫斯理说的一句话。所以这句话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。有人说神有主权呢，可是呢，如果是这样的话、如果神可以随时在地上按自己的心意行事，那么祷告就只是一种形式，一种属灵的礼貌，不是必须的。人如果不祷告，神无法为人类行任何的事情啊。所以有人问这个问题，如果神有主权，为什么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要回到这个所要的经文，创世纪1:26，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所以从起初呢，神把这个治理全地的这个权柄交给了人呢，他所创造的亚当和夏娃。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他们是无罪的。有一些教导呢，他们不能够解释这一点，他们说哦，亚当和夏娃他们是有罪的。不的，神创造他们的时候呢，他们是无罪的。每当神创造任何东西都是完美的，神并没有把亚当和夏娃创造成有一个罪性的人呢，他们的头脑开发到100%的，好吗？不像我们。所以他们有这个能力，他们怎么有这个能力去管理这里天上的飞鸟、海里的鱼啊，统治这个地啊，就是通过话语嘛，通过他们口中所说出的话语嘛。因为在他们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呢，他们呢没有与神的能力分开的，神的能力支撑他们的。可是他们一犯罪以后呢，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能力了。然后另外一节经文，诗篇115:16，我们可以来看诗篇115:16，这里说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阿们。换句话说，比如说你的父亲给你盖了一栋房子，然后把那个产证给了你，产证给了你了，在你的手上了，就好像在这里你结婚，你买公寓，买政府主屋啊，你的父母啊对你的家庭是不能过问的，他们没有权柄的，不能随便进你的家的。同样的，这个地哦，神已经赐给人了，地已经赐人了，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是有权柄的。只不过他们因为犯罪堕落，所以他们失去了这个治理地的这个权柄。然而这个地仍然属于人类的，也就是说你对你的家有权柄，对吧？啊，你对你的家有权柄，因为这个家是属于你的。我对你的家没有权柄啊，我对这个属灵的家有权柄，可是我对你的家没有权柄。 感谢主。那么如果我们不祷告，其实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就是邀请神介入到我们的情况，求他介入帮助我们做只有他能够做的事情。那很简单的，有一次、好像是有一个无神论的人呢，他去找传道人呢，他说你们一直说神是有主权的，有主权的，可是怎么说都说不过去的，想不通的、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说神是有主权的，为什么神不阻止一些应该被禁止的事情呢？如果他可以的话，他却不这样做，也就是说他纵容了，是不是？他纵容邪恶的事情，他允许这些邪恶的事情发生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个地带，我们这个区域来祷告啊。 Amen， 感谢主。所以我们就要信靠神，我们要相信神，信靠神，我们要学习去仰望神，定睛于神，眼睛只有放在他那里。 Amen。 我们要怎样把眼睛放在他那里呢？我们有一个把握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仍然在这个地上，我还有需要完成他对我生命的计划和旨意和命定的。所以神对你生命的计划，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换句话说，祷告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一旦祷告出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，他的旨意，我们就要去完成呀。因为耶稣还没有回来呢，耶稣还没有回来，那么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扛过去的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在创造的时候所设立的那个秩序，他把这个治理地的这个权柄已经交给了人了，他不能想要干嘛就干嘛，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，随心，不能的。虽然他是有主权、但是我们通过祷告，我们可以请求他来帮来做，可是他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做，也是啊，这个你可以讲他的主权了。他要以这样的方式回应你的祷告。很多传道人他们误解了神有主权是怎么解释，除非有人通过祷告请求他，然后他要怎样去做，他行事的方式是他的主权，他对你生命的计划，这个是神计划的，不是你为你自己计划，对吧？如果你为你自己计划，你压根不需要祷了。你还记得在12月28日的那一天，我分享的那个信息、就是预备来临的今年。我告诉你，今年是不容易的，可能会越来越严重。所以回到这个权柄的事情啊，神他把这个治理地的这个权柄交给了人，不是给天使。 Amen， 不是给天使，那是给了人呢、地是属于人类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能够想要对付邪灵就对付邪灵，他需要我们在这个地上用权柄、我们在这个地上必须用权柄，对魔鬼邪灵用权柄，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区域，就是在我们的范围内了。你不能够在别人的范围内做这件事情，对吧？是别人的范围嘛，在你自己的范围你可以的。当我们与圣灵同流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今年会严重。我越看那些新闻，我越看他们的预测啦，仿佛会很严重，会很糟糕。那下来我们看啊，为什么神不直接把一切都修正过来？为什么？刚才我已经说了，权柄已经被托付给人了，而这个是真真实实的，是一个治理地的权柄。神呢，他是不会违背自己所说过的话，他不会违背自己所设立的约的，他不能够这样做。不然的话呢，魔鬼会指控神、说、你哪里可以这样啊。第二个原因是人的堕落使一切都变得很复杂了。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已经失去了这个治理地的权柄了，撒旦呢他就趁机进入了，趁虚而入，他要在这个地上来搞事捣蛋。所以你读到、那条蛇跟亚当说话，他们说哦，那条蛇就是撒旦，其实撒旦是个灵、他只是象征撒旦。所以呢，地已经交给人了，所以当我们祷告，我们是在邀请神进入到这个事情，我们为地上的一些事情来祷告，我们邀请神进入，然后神就可以合理合法的，因为我们的祷告的请求邀请他可以合法的来在这个地上为我们行事，否则神不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呀。很简单的，如果他可以的话，他早就应该禁止了，阻止了，停止战争，一些的战争要停止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不是开始战争的神呢。所以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，你常常会听到这个问题，哎呀，如果神是全知的，如果神是全能的，为什么他不直接把所有的邪恶消灭掉啊？所以这个答案 在哪里呢？答案就在于神在创造的时候与人类所建立的权柄之约。阿们，他把这个权柄交给了人了。所以在我们的范围啊，影响的范围，我们务要使用权柄的。OK， 下来我们看哦，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。我们需要祷告所带来的属神超自然的能力啊。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，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的扩充版。一人真挚恳切持久的祈祷，能带动巨大无比的能量，能使无比强大的力量得以运行。你看他神有主权，为什么他不直接释放他的能力啊？如果他可以，他却不这样做，那么你可以说神是很不义的了，很不公正的。现在你看征战啊，因为人地上的人，他们为什么发生战争？因为他们被魔鬼利用了啊！因为人呢、啊，他们有自己的自由意志，而神他不会控制，不会控制我们的自由意志的。他不会控制我们的自由意志的。很多人呢，他们把他们的意志降服给了魔鬼了啊，让魔鬼去用他们的，利用他们的。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释放巨大无比的能力。但是如果你不祷告呢，你释放不了什么能力啊。而我们是义人，对吧？每一个基督徒，他们可以进入到，并且可以释放出这个巨大无比的能力，不是因为我们有多棒，我们自己有多好，乃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。那这个能力呢，不是神学般的那种，只是说说而已，是真实的，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真的是可以把这个巨大无比的能力给释放出来的，对应帮助你的事情的啊。神呢，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些环境，神要不要干预到？神要不要用他的能力来帮助你？神是无所不在，他的能力也无所不在，为什么他不直接去释放他的能力进入到你的情况帮助你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能这样做，因为他在这个地上不能够想要怎样去怎样，他需要我们在地上的这些人来祷告，用方言祷告，恳求与圣灵川流释放，得以释放他的能力啊。我听到一个人说，哇，我要开始一份新的工作，可是我的工人给我问题，我的岳母又在医院，然后我的妻子他的同事又怎么怎么样干嘛，突然间很多事情发生在他的家庭，他的环境啊，好像都乱掉了哈。如果你没有被训练，你没有被装备，你认为说，哎，这些都是自然的事情了。不是的，不是自然的事情了。你看有些人他们捅你一刀嘛，有些同事啊，在你职场上，是谁在捅他一刀啊？在后面，是魔鬼在后面搞事的。感谢主，阿门。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。如果不祷告将会怎样？没有祷告将会怎样？有一些人呢，将永远得不到拯救啊！因为如果没有人代替他们在祷告中劳苦，有一些人永远不会得救、得释放，或者说得医治。他们的突破往往与别人的祷告紧紧相连呢、啊，命定仍然被锁住。你知道有一个女孩啊，她是读完法律的，读法律系的，就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啊。可是她现在什么都干不了，可是她的姐姐却做得很好。另外一个女孩，她是读法律，然后她不要去做律师，只是做别人的就是助理嘛，助理。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时间去读法律啊？然后啊，也读会计啊，然后浪费了父母的这么多钱，到最后只是做一个私人助理吗？所以命定仍然被锁住啊，除非我们继续啊，来通过方言祷告来祷告啊，并且有智慧去行在其中啊。祷告就是开启道路的钥匙啊。啊、再回到刚才那个故事、啊、神在为他们预备道路。我们在这里有办学校，然后他们来这里学习，我们就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，然后有其他姐妹又来这里学习、啊、所以他还没有来到我们学校读书的几个月前他才得救。然后很多时候神知道，神知道他可以帮助谁，可以指引谁，不只是单靠祷告了，我们需要敞开了，我们要有那种心智、就是向神是敞开的，我们就是完全要神的旨意的，没有其他的，对神要敞开。你看很多人都说，哦，我要神的旨意、我要顺服神，可是一旦有一些事情发生不迎合他们呢，对，就是他们不喜悦不喜欢，他们就妥协了。 他说以前他来到新加坡的时候，他说不喜欢了，不就是不能适应了，不能适应一个方面就是天气啦、气候啦，种种自然的因素不能够适应。哦，感谢主。那么很多时候啊，你的命定啊，在你自己都不知道之前呢，你一无所知，神早就已经知道了。当他引导你，他带领你去顺服他，他其实在为你预备道路啊，他已经早在很久以前，他已经为你预备人了。所以呢，命定仍然被锁住，除非你继续祷告。因为祷告呢，就是把神的奥秘给祷告出来，揭示出来。那如果不祷告，再说一遍呢，命定仍然被锁住。没有祷告会发生什么？将会怎样？计划会被打乱了。有一些他们很聪明的学生，他们想要读医学，可是他们没能进入到读医学。可是呢，另外一个人呢，他其实考试的时候呢，不是考 A， 是考 E 啊，E。可是，在当他读初中三的时候，神感动他，把这个渴望放在他里面，以后他会读医学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神对他的计划嘛。所以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，为我们计划的那个道路上啊，强调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计划的那个道路上，就算你已经行在其中，你也要祷告的。阿们吗？感谢赞美主。是啊，再说一遍，就算我们已经行在了他的道路上，他的计划中啊，我们还是需要祷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总是想要捣蛋的，总是想要让你偏离正路的。所以通过祷告，我们释放神的能力，好让我们可以继续留在这条道路上。有一些人他们的人生停滞不前了，有些基督徒停滞不前，为什么？要么不知道怎样去为神对他们生命中的计划来祷告，要么他们完全都不祷告了。你看有一些人呢，他们今天在了这个地步，来到这个地步是因为过去为他们做的祷告啊，所以以后的道路怎样就取决于今天的祷告了。所以在人生的危机中，我们需要神的超自然的能力，我们需要神的超自然的恩典来支撑我们，来坚固我们，来巩固我们呢，来 hold 住我们，帮助我们扛过去啊。还有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另外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因为魔鬼暗中对付我们，魔鬼暗中的作为对付我们的，我们看不见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十节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十一节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那有两个方面，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，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八节提到的是祷告。他说总要祷告，随时祷告，总要祷告，一直祷告，用各种祷告和恳求来祈祷。所以无论你做哪一种祷告，然后你还要恳求，阿们，这样就很有效。并且呢，这些经文说直到如今要警醒不倦，坚持不懈地为众圣徒恳求呢。这个诡计哦，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六章，看到那个字诡计。诡计是什么意思？诡计的意思哦，就是带着欺骗意图的狡猾谋划啊。再说一遍，带着欺骗意图的狡猾谋划。魔鬼想要欺骗人嘛啊，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啊，然后通过祷告来释放他的能力，来挫败魔鬼的阴谋诡计。阿们。那这个词也指什么呢？魔鬼的狡诈手段、诡计和策略。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，魔鬼一切的所作所为，我们的人的眼睛、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。然而他的暗中对付我们的那些阴谋诡计，很多的隐秘的作为啊，看不见。然而为了抵挡魔鬼狡猾的那些诡计，我们必须要在主的大能大力里得力。如何祷告能够使到神巨大无比的能力为我们所用？因为在看不见的这个灵界有巨大的抵挡我们的黑暗的反对的势力的，你知道吗？当你祷来到一个地步，你就知道啊，那个就是你需要在的地方。以前我们说哦，你要小心啊，不要随便去什么什么的。他们祷告，因为他们要确定是神的旨意，他们要确定是神的旨意让他的孩子在那里读书， 不然的话，很多时候啊，魔鬼的阴谋诡计就会来抵挡你，反对神对你生命的计划，反对神对他人生命的计划，就让你脱离了神的道路了。所以我们穿上神的全副军装，穿神全副军装意思就是穿戴神的话语了嘛，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属灵军装，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里得以刚强的方式了。因为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刚强，第一，我们必须认识神的话语；第二，我们必须在运用神的话语上刚强。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很稳定啊，那么哈，我们呢是不会这么容易被摇动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学校有一个以前在社会居高位的，如果我们没有料，他也不会来这里读书了，并且还要完成。还有，之前来过我们学校学习的，他们有硕士学位的。如果我们教导的不是真理，如果我们教导的就是没有那个灵啊，别人也不会要来了。阿门。我要讲的是什么？有一些学生他们说，哎呀，我们自己要付钱呢、啊、哇，你们呢，你们在这里你们很幸福，可是很多人他们不认真的对待我们在这里所教导的，无论怎样啊，哎，所以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很刚强，就是我们不会动摇的，我们会立足于神的话语，我们不能被动摇的、我们会站立得稳，站立得住，来抵挡魔鬼的阴谋诡计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抵挡魔鬼的狡猾的诡计，阿们。还有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祷告中刚强了，要在主大能的超自然能力里刚强，我们就必须在祷告上刚强。刚才我们看的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一节，然后保罗就往下看呢，就会看到十八节了。在这里，这个十八节的新钦定本怎么说？总要在圣灵里用各种祷告和恳求来祈祷，并且直到如今都要警醒不倦，警醒不倦的，不能够只是祷一次就不祷了，警醒不倦，坚持，一定要坚持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肉眼看不到、看不见的领域啊，坚持不懈的为众圣徒恳求啊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用各种祷告去祈祷，因为魔鬼的阴谋诡计、狡猾的手段啊，非常非常他的伎俩啊，这些都是隐藏的，我们的肉眼看不见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保罗要我们祷告，他吩咐我们去祷告魔鬼暗中对我们的工作。什么是诡计？刚才已经跟你说了，再看一遍呢。诡计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带着欺骗意图的狡猾谋划，指各种狡诈的手段、欺骗和隐藏的策略。魔鬼一切的作为都是人自然的眼睛所看不见的，阿们。所以要在神的大能大力里，刚才我们要祷告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啊，看一节经文，经文是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的第三节。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神说你求告我，隐藏的事情就会被显明了。我们来读这个经文，他说你求告我，我就回答你。为什么我们祷告？你说神啊，你有主权嘛？没有，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要求告我，我就回答你，并将那极大的、大有能力的、被遮挡的、被隐藏的事情显明给你，是你所不知道的、无法分辨的、认不出来的、没有知识的、不明白的。阿们。他说求告我，我会向你显明。又大于难的事情、隐藏的事情有两件事情。当神告诉耶利米这句话、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那是隐藏的坏事、隐藏的不好的事情啊，耶路撒冷将被毁灭。那这个是魔鬼的作为，那当然以色列他们也得罪神了、以色列将被掳到巴比伦呢，这个是魔鬼的作为，在人自然的理性里隐藏的，直到神借着祷告把这个事情启示给耶利米。第二个方面是好的，隐藏的好的事情，就是说神将会恢复耶路撒冷，并使他的百姓重新得着兴盛。阿们。这个是神的作为，是一个关乎未来的盼望，只能借着祷告所得的启示才能领受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，为什么教会祷告？这个不是一个选项，我们要祷不祷都行了，不是的，不是可有可无的，祷告不是可有可无，乃是一个必须的，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。你看到魔鬼吗？你看不到，可是他看到你没有？他看到，所以你需要祷告，因为他的阴谋诡计。耶利米他说你求告我，我就必应允你。 再来我们看看在灵里祷告，为什么要祷告？因为我们在灵里祷出奥秘呢。那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第二节，这里保罗说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的，因为没有人听得懂啊，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那么奥秘我们来定义一下，奥秘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奥秘不是神秘，在新约时代啊，这个奥秘这个字是指什么？不是现在所谓的神秘事情或者推理小说，而是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，常人的头脑所无法理解的事情，只有靠着属神的启示才能明白，而且是在神所指定的时间，按照神所命定的方式让人明白的。只有那些受到圣灵光照的人才能够解读的。阿们。所以这个是来自于天上的奥秘，是凭常识无法理解的，你用自己的头脑无法理解，除非圣灵帮助你明白奥秘是什么，否则就没有人能明白了。阿们。除非圣灵帮助你去明白了，明白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不然的话没有人能够明白。因此呢，这种奥秘是只有借着属神的启示才能够明白的。如果圣灵赐下关乎奥秘的启示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它的意义是什么了。这个奥秘是在神所指定的方式和时间被显明的，他可能借着意象，可能借着知识的言语、智慧的言语，或者说方言而显明。圣灵在你的灵里，你是借着他的光照明白这个奥秘，无法用常识去推理，也不能用常人的逻辑去分析。那这个奥秘不是隐藏起来不让你知道，而是神为了我们解开的，他要向我们揭示的。因此呢，奥秘与说方言密切相连的，就是奥秘被人所知道，被彰显出来，启示出来，让人明白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那再来看自然界中的奥秘，那不一定是魔鬼的所作所为了。那我们今天回到古德温的故事，偶尔我们要回到提醒自己古德温的故事。那古德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，是关于把神的奥秘给祷告出来的。那是关于古德温夫妇，他们是德州东部一间五旬节派教会的牧者的。那有一个礼拜天晚上，古德温姐妹突然感到一股很强烈的祷告负担，大概是在十二凌晨或者要早一点点了，他们没有指定到底是什么时候啊。所以古德温姐妹她就感觉到一个很强烈的负担，祷告的负担，她想不要去打扰到她的丈夫，影响她睡觉嘛。可是她有一种很深深的叹息啊，呻吟啊，你可以这样说。结果还是把她的丈夫给惊醒了，吵醒了啊。她以为说教会里面有会有不舒服，然后她就问她的妻子是跟谁有关的。她说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有人的生命正处在危险之中。他的妻子告诉他说，我不知道了，我就是有一个负担了，为什么神不直接告诉他是谁，关于什么的，你问我为什么，我可以跟你说，因为在灵界呢撒旦他的邪灵啊，在第二层天在掌管哦，所以他感觉到有这个负担，可是他不知道为谁，他的丈夫问他，他也不知道。有时候呢，天使的那个信息带来的信息也被挡住了。所以重点是一旦你知道，你必须要知道你该做什么。所以他们就想了，夫妇俩他们就想了，到底是关于教会的哪些人呢？他们只想到教会里有四家人，他们当夜，他们要赶夜车回来嘛，所以他们就为这四家人会友来的为他们祷告，感谢神，宣告神对他们的保护了。然后呢，古德温弟兄他就睡着了，可是古德温姐妹她想要睡，可是又睡不着，她只是感觉到有人的生命有危险，可是他不知道。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用翻译祷告，你没有办法把它导出来的，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奥秘给导出来的。所以古德温姐妹她也想睡，可是这个仍然甩不掉，甩不开这个负担。然后她就继续的开始用翻译祷告，并且深深的叹息呻吟啊。结果呢，她的丈夫也被 叫醒了，然后她告诉她的丈夫说，不是跟那四家人有关的，是跟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员有关的。你看她感应到，在灵里她感觉到，虽然她没有完全的明白，没有完全的理解，所以你要学习知道你该怎么做，而不是无视她。 Amen。 灵里有一种感应，虽然不全知道，不要无视。所以这个古德温姐妹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她感觉到教会里面有人生命危险，所以呢，结果夫妇俩他们就一起祷告了。然后祷完以后啊，古德温弟兄又睡着了啊。可是古德温姐妹她又来一轮的，又来一轮的，又祷告方言，祷告又呻吟了，又再次的把她的丈夫给叫醒了。这一次呢，她的丈夫说，好，我们干脆起来一起祷告了。然后他们开始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古德温姐妹仍然甩不开，甩不开，甩不开这个重担，这个负担。结果呢，古德温弟兄他就说，不然我们来做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吧。那所以我说，在礼拜五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为一个人呢，有一个很深的那种身影吧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阿们。你有一种感应，一种感觉在灵里，你需要祷告出来的，那你就要留在那里，不需要很长，但是你需要留在这个焦点啊。古德温弟兄就说，我们来做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吧。之前他们是用方言祷告，现在他说不知道是谁，所以他决定说，我们来做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。祷告说，无论这个人是谁啊，主啊，给他一个启示吧。同心合意祷告过后，他们又再回到灵里的祷告。之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是说，神啊，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了，无论是谁，你给他一个梦了，给他一个意象，什么都好了，警告他前面有危险了。做完这个祷告呢，他们就回去睡着了。从这个古德温的这个故事，你看到有三种祷告，嘿，三种祷告。你明白为什么保罗说要用各种祷告来祈祷，然后恳求，然后你有这个负担，你有这个身影，你有这个感应，你就留在这样的一个流中，一直到你祷通为止了。阿们。我再告诉你，我去祷告的时候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的，你可以几乎说，哦，不属灵了。但是当我一开始祷告的时候，我用悟性先为这个人祷告，然后用方言祷告，然后里面有一些什么什么的，我说一定要祷通，不是一个呻吟了，不能说是一个呻吟，只是一种哎呀啊那种感觉了，不算是一种呻吟了，就是一种啊这种。阿们。阿们。感谢天父。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？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，要留在祷告中啊。年轻人，你们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呢，不要忙于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然后呢，祷告是不重要的，其次吧，有时间才去吧，千万不要这样，魔鬼不会跟你的时间合作的。所以他们就睡着了，古德温夫妇回到，古德温夫妇他们就睡着了。然后睡觉的时候呢，突然间电话又响了，电话响了，打电话来的是教会的一个弟兄，是他们的主日学监督，不是一个在教会无所事事啥都不做的呢，是他们的主日学监督啊。啊，他就开始讲了他的那一方面的故事了。那这个主日学监督呢，他是一位弟兄，他是在油田工作的。那么那一天早上他到工地去的时候啊，上班啊，报道，工头就告诉他说，哎，你的同事叫做 Bill， 他的同事 Bill 今天没有来啊，今天你上专油台工作吧。啊，所以工头对这个主任学监督说，今天你上去吧，因为你的同事没有来。主任学监督他就开始爬梯子，这个是在地图上，不是在海中的啊，他就爬爬爬爬到大概14级的时候，突然他停下来，他停下来，他转身爬了下来，他告诉他的工头说，我不做了，我不继续了。然后他的工头就问他为什么，主任学监督就跟他说，我告诉你吧，因为啊，今天凌晨4点啊，我做了一个梦啊，我知道是4点，因为梦把我惊醒的。我去厨房喝水的时候看了时钟，你记得之前古德温夫妇他们在祷告祷告，所以他说，我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是4点，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梦醒了，我去厨房喝水。其实这个主日学监督他做了一个梦，在梦中啊，他看到的是他的同事 Bill 没有来上班，而且他看到自己爬上了那个砖油台，我看到自己上去那个砖油台工作，突然之间我看到一条巨大的钢缆啊，这个电线嘛，那种 很粗的缆哦，断了，把我的头切了下来。我在梦里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头掉在地上，所以今天呢，怎么说我绝对不会爬上去的。那当时 主任学监督告诉他的工头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当时另外一个同事也在场，那个同事也是一个基督徒，而且是参加附近他们附近的一间教会，是一个宗派教会。他听了主任学监督讲说他的梦的时候，他就笑了，他说你迷信啊，我不迷信啊，让我来做吧。后来工头就同意了，好吧，你就上去吧。那这个同事他上去的时候开始工作，从地下拉出巨大的那个钻井管啊，那那个人呢不到十分钟啊，一条巨大的钢缆啊就突然间断裂了，断了，就把他的同事的头真的切了下来。他的头，你有看过一个头被砍了下来吗？他整个头掉了下来，正好就打到那个五旬派弟兄的背上。所以你可能问，为什么死的那个人他是基督徒啊，为什么主没有同样警告他？因为他不是在古德温教会的，古德温的祷告不能够遮盖他，他去另外一个宗派教会，就是斜对面嘛。主任学监督是古德温教会的，他上的是一所古德温的教会，是一个五旬派的教会嘛。所以你看、啊、当我们进入、啊、这个属灵的领域的时候，尤其是借着方言祷告进入这个属灵领域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进入到一个更深的领域的。就是在这个更深的领域、哦、我们可以为那些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的事情去祷告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。阿们。死掉的那个弟兄啊，他是一个宗派教会的会友，他们那边教会的祷告是怎样的，他们的祷告的方式是怎样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咯。主啊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吧，祝福那些需要祝福的人吧，主啊，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，然后阿们，就是这种。那所以呢，那些用方言祷告的人呢，我们用方言祷告，我们可以超自然的向神说话啊、而且把那些需要祷告出来的事情奥秘祷告出来，因为只有圣灵知道神的旨意，他也会帮助我们把神的旨意祷告出来的。阿们，使到神的计划，使到神的目的可以在这个地上得以成就。所以那天晚上呢，古德温姐妹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祷告的重担，一个负担，后来他们祷通了，做了不同的祷告、啊、虽然他们不知道是谁，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可是圣灵知道，最重要的是圣灵知道，并且帮助他们把这个事情祷通。他们起码祷了四个小时，结果呢，他们教会的那个主任学监督得以保全了。阿们。所以要腾出时间来，不要说我忙于这个忙于那个，要腾出时间来。所以你们在这里我警戒你们呢，因为古德文夫妇的祷告，他们的主任学监督就顺从了神借着梦报给他的那个信息。其实主任学监督他做的那个梦当中就是神给他的一个警告的信息啊。所以为什么祷告的深度带来了不同的结果，我们在灵里祷告，你看到、啊、当你用方言祷告，你进入一个更深的祷告的领域，只有圣灵知道神的完美的旨意，并且他也会帮助你祷出来，帮助你为着那些情况你根本都不知道怎样为那个情况来祷的。阿们。因为在灵界呢，有这些属灵的黑暗的势力针对你的，对付你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祷告，特别如果你有些时候一些情况呢需要就是差派天使，那有时候特别在祷告中你得到一些领受哦启示，看到有魔鬼的作为，你看到那个钢缆断啊，我要解释的就是那个钢缆呢、啊、它为什么断，它并不是魔鬼直接的作为了，有可能就是那个钢缆、哦、已经很旧了，但是在背后仍然有一些属灵的势力、啊、有一些属灵的阻力需要被祷告突破，使神能够把他的警告传达出去。阿们。所以那条钢缆的断裂并不只是魔鬼的直接作为，更可能是自然的坏掉了吗，用了太久了吗，磨损所致的，所以断裂了。神知道将会在哪一个时刻这个橄榄会断，所以他就感动这个夫妇去为他们的会友来祷告，而且祷通他，好让这个警告的信息可以临到他。为什么不差派天使阻止，让天使上去啊？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这种情况就是神的主权了啊！他要以怎样的方式，用什么的办法来告诉你，帮助你，这个就是他的主权了。他说 你不可以对神指手画脚说啊，神啊，你先做这个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不能，你不能这样子对神指手画脚的，因为你看不到他全见。不是因为神很刚硬啊，他知道要用怎样的方式，最好的方式来帮助你，因为你看不到灵界，所以只有神知道他要用怎样的方式来帮助你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奥秘，自然中的这个奥秘，因为这个橄榄将会断裂。有时候、你不去维修一些仪器啊，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你用的太久需要维修嘛，所以神知道在什么时候、自然界来讲啊，会断哦。可是他们的牧师祷通啊，并且呢，警告的信息也临到他了。怎样的方式、就是通过一个异梦啊。那个主日学监督不是做了一个梦啊？刚才我说他们，你知道他祷了，祷完都不知道在为谁祷啊。重点是这对夫妇，他们古德温夫妇，他们是干净信的一对好朋友。那干净信弟兄每逢他需要找人祷告的时候，他就会开车几百英里、他就会找这对夫妇来祷告。当他需要跟人祷告的时候，关键的时候，他会开车开多长路程啊？300英里、去找这对古德温夫妇跟他一起祷告啊。也就是大概我们这里开车开到基隆坡去吧，就是这么长的一段路程啊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他要他们跟他一起祷告。如果这对夫妇不祷告的，不知道怎样祷，不懂得祷告的，你想甘正进会开车开到这么远的一段路程去找他们去祷告吗？所以这个电缆，这个橄榄要断了啊、这个是自然的奥秘，自然界的奥秘。那这个是一个堕落的世界，不完美的世界，但是有一些属灵势力是你需要去对付的。所以从神来的信息也需要成功的临到那个人了。所以他们祷到四点呢，古德文夫妇他们祷到四点钟，凌晨四点钟。那下来看，把神奥秘的计划祷告出来。那这个是神的奥秘，不是自然中的奥秘哈，这个是神的奥秘。刚才自然的奥秘，这个是神的奥秘。其中一个就是耶利米书29:11-13，我们看新普及译本11说，上主说，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啊，那是要赐福而不是降灾的计划。所以灾祸灾害不是从神来的。神说，我要带给你们前途和盼望。12，在那些日子里，你们祷告，我就倾听。那当你知道我对你有一个计划，你来祷告吧，你祷告，我垂听。麻烦了神了，你为什么这样麻烦啊？你有一个计划，为什么不干脆告诉我你的计划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还要祷呢？为什么我还要祷告呢？神的话也就是这样说的呀。他说，我有一个计划，我对你有一个计划，当你来到这里，在那些日子里，你们祷告，我就倾听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祷告呢，这些仍然是奥秘呢。如果你不祷呢，他说，我必倾听。你知道倾听的意思是什么吗？每逢圣经说神倾听，倾听的意思他听了啊，然后他回应你啊，而且是全心啊。13说，你们如果全心全意地寻找我，就必寻见了啊。你要祷就全心全意，不要分心呀、感谢主。我说教导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的益处啊，所以看到吗？他说你寻求我，全心全意的寻求我，寻找我，就必定寻见了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全心全意的寻求神，怎么可能不蒙应允的？怎么可能没有答案呢？所以保罗说，不要放弃，要坚持不懈，因为答案就在途中了。坚持不懈，保罗说，坚持不懈。我要怎样坚持不懈啊？要从神那里领受，你做一个决定才来祷。你要神的最好吗？你要做一个决定，你要做一个决定。你来祷告之前，你做一个决定，你的决定就是我要神的最好，然后你全心全意的来祷，我要一定会得着。他会给你吗？你有信靠，你有信靠吗？有。你有信心吗？有。耶利米书29:11，不要分心，分心就干脆不要来就好了啊！无论我们做什么，不要分心，半心半意乃是全心全意。所以无论你要为神做什么呢，全心全意的做。所以这个就是祷告的灵了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处于危险的时候呢，神把这个负担放在你里面呢，你也会全心全意的把它祷通他的。阿们。你想想看呢，如果你的生命处于危险的，然后牧师半心半意的，不是全心全意的为你祷的，你想结果会是怎样，对不对？阿们。所以现在你明白 因为你讲了，所以我知道怎样更深的为你祷告，也就是说我是全心全意的为你祷告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有时候呢，今天用方言祷告，明天呢，隔天呢，就会有一些理解了。那我要讲的是什么？我还是在讲祷告。很多时候呢，当你祷完以后啊，可能那个答案不是即刻临到了，可能是一天、两天，甚至一年后啊，甚至一年后啊。阿门，感谢主。做一个总结，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？五个原因。第一，就是神若没有人的祷告，就不能在这个地上行事。第二，就是我们需要超自然的能力。第三，魔鬼的诡计是隐藏的。第四，就是奥秘需要被祷告出来。第五，我们的未来与此息息相关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。